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1年7月23号，公元2004年9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政府将可能允许达赖喇嘛访韩；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即将召开；纽约时报称，中国藏民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专家证实西藏高原病程全面退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韩佛教界等民间团体多次出面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仪式，昨天南韩外交部对此持正面肯定的态度，韩城政府方面将有可能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根据南韩时报昨天报道说，南韩回应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和其他南韩佛教团体的申请，决定考虑允许达赖喇嘛访韩弘法。南韩外交与经贸部长 Ban Ki-moon 昨天星期一表示，我们要面对问题，在促进和发展汉城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下，来满足南韩佛教徒的愿望，邀请到达赖喇嘛访韩。他说，南韩佛教界为首的民间团体在近几年来多次向政府申请，并出面邀请达赖喇嘛在韩举行弘法。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南韩政府方面在各种场合上把握住机会，呼吁中国对南韩邀请达赖喇嘛仪式不要进行干涉，允许韩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来满足佛教徒的愿望。韩国时报称，在这种敏感的话题上，南韩外交与经贸部长 Ban Ki-moon 的讲话中，虽然期待中方能够尊重南韩佛教徒的信仰权，但他还是希望汉城与北京继续建立友好的经济合作关系。据了解，南韩佛教界在近几年以来曾多次出面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弘法讲学，却因北京政府抬出一个中国的原则向汉城当局施压，敦促南韩政府致力阻止大搞藏独的分裂主义者访韩，而使得达赖喇嘛虽多次受邀，却因南韩当局拒发入境签证而无法来韩访问，甚至过境转机也遭婉拒。对于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自誉为人权大统领的金大中总统，在其任期内屡次拒绝达赖喇嘛的入境，以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为核心，积极推动达赖喇嘛访韩计划的南韩民间团体，不仅发动全国抗议联署活动，甚至在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但却仍然未能实现邀请达赖喇嘛来韩的愿望。在2002年12月，距离南韩总统大选之前，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公开了南韩各总统候选人对达赖喇嘛访韩仪式的书面立场，其中朝野两巨头执政新千年民主党卢炫与在野大国家党李惠昌皆表示，胜选执政后将准许达赖喇嘛来韩。南韩总统卢炫对于为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的问题上表示，即使有些困难，也将致力于透过说服来谋求足以达成妥协的解决方案。卢炫强调，中国确实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国，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将之与达赖喇嘛访韩问题挂钩，实在是一件不妥的事。
请继续收听新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将于明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有关会议的内容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尼昨天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当我的等待新闻戏剧里头转移用的安德呢安德萨康给这些党安德的星期给
他说，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上主要以西藏流亡藏人教育法、各流亡社区的住房和返关的经营制度、 以及西藏人民议会各小组的年度报告等有关问题上进行议论。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于今年3月份召开，会议上主要对西藏流亡政府2004年至2005年年度财政预算和部分议员提交的个人决议案，以及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做了详细的审议。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60年1月在菩提伽耶向人民提出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一个由人民代表的委员会，要求人民从西藏三区各选出3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1名代表。1960年9月2号13名当选的代表集聚在达仁萨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之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1960年宣布议会单独办公。1991年5月份，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扩大与会职权与规模，设立了46个席位，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5年。会议还决定成立宪法委员会。当年6月28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使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的职权和功能进一步规范和全面化。请继续收听由诺维兹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16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在党内认识变动上更出现了分裂的讯号。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麦特的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有中共官员与分析家表示，胡锦涛与江泽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波及中共党内敌对派系有关经济过热问题、反腐败问题以及人事任命上的争辩。一般而言，胡锦涛的观念比较趋向关注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例如贪污、医疗、贫富不均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对的江泽民则将维持高度经济成长列为首要优先。江泽民也较注重私营企业以及权力下放，而胡锦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强调中央控管，以降低国家资源浪费，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降温，以及支持大型国有企业。报道说，胡锦涛与江泽民并不会公开反对对方，但有迹象显示他们确实存在分歧。8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活动讲话中赞扬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番谈话被普遍认为是针对江泽民的。另一个迹象是，尽管胡锦涛已经喊停在中共中央夏天在北戴河举行会议的传统，但是江泽民人马仍召开不误。纽约时报报道说，有几位中共官员说江泽民已开始直接批评胡锦涛。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胡锦涛有意提出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从3席增加到5席的建议，目标在淡化江泽民在军委中的权力，甚至逼退江泽民以掌控军权。不过消息人士说，江泽民拒绝辞职，也不愿设定交权时间，而且他还计划将亲信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安插到军委担任副主席，但这么做很可能造成一旦江泽民交权后会立即引爆权力斗争。不过知情人士也透露，虽然中共党内老干部和有改革意识的官员均肯定胡温的用心和清廉，但最近温家宝却遭到21世纪经济导报的冲击。这篇报道虽然没有点名温家宝，却暗示他的儿子温云松拿了大陆首富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价值4600万港币的股票。平安保险在香港上市后，这批股票已飙到73.6亿港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美日联合科考队日前在对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进行考察后证实，以西藏高原冰川为代表的高亚洲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退缩。根据观察网报道，联合科考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谭同时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这一消息的。 他说，以西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压洲地区的冰川总计46298条，冰川面积59406平方公里，冰川储量5590立方米。姚坦东介绍，高压洲冰川的全面退缩会导致冰川储量的巨额突止，长此以往，冰川平衡的大破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生态灾难。全球气候变暖时，冰川面积近40年平均减少了7%。目前冰川年融水径流量相当于一条黄河，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以目前速度发展，估计到2100年大部分冰川将消亡，一些冰川下游的河流也将干涸。由中美日三国科技工作者组成的联合科考队将分南北两路进行为期40天的考察，他们将对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喜马拉雅山北麓沿线冰川、当北唐古拉山和年轻唐古拉山地区的大气、土壤和能量、水循环等进行系统的观测研究。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的吉米多介绍德中采让段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西藏各个地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方习俗、宗教教派等方面不尽一致，体育活动的比赛规则、方式、参赛人数、录取名次等方面各地方有所不同，因此有很多带地方性的体育活动项目这里无法做一一介绍。现将各地普遍举行的、广泛流行于整个藏区的主要几大传统比赛项目做如下简述。一、赛马和马术。赛马始于远古社会，具体起源于何时无资料考证。赛马有短距离比速度、穿越障碍、远程赛和马上技巧比赛三种类型。短距离采取分组分批进行，以最先达到目的地为胜，各组决出优胜者，在比赛最后决出名次。穿越障碍远程赛又称格萨尔王赛马式，选择有坡地、泥塘、水坑、弯路等复杂地形为赛道，同时还设置火圈、横栏等障碍物。赛程一般为5000米左右，谁先顺利穿越障碍到达设有旗帜的终点为胜，以到达终点先后而得出名次。马上技巧赛及马术，一是夺旗，即赛程内每隔2至3米有旗帜，骑手纵马八旗，多少定胜负。二是地上放哈达、银元、藏刀、帽子等，骑手捡起地上的东西，多少决出胜负。三是进行马上射击比赛，在赛程内挂有靶子，骑手在马背上打枪或者射箭，以射中率高低取决名次，这是一种最精彩的马术射击活动。四是马上藏刀、翻滚、站立、倒立等技巧，骑手们以高超技艺双脚踏蹬、上身后仰、手抓马尾、头几乎拖地但保持平衡不晃动、不摔下马来，或双手抓鞍、身躯倒立马背、双腿可分开交叉。五是骑马点火枪，即在骏马飞驰中，骑手在马背上在火枪装火药，放弹点火，射靶于衣体，在一定距离内跑马快，放枪次数多者为胜。这个比赛要求骑手技艺高超、动作娴熟、连贯快速，是振奋人心的比赛。赛走马规定，马的四蹄不能腾空，讲究步伐稳定。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吉米多介绍德荣采让敦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